三个禅合。我们先看前面的两次，当拉萨路病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耶稣听见拉萨路病了，但是他没有行动，他在原来的地方多住两天。门徒心里就感觉很奇怪，但是没有讲出来。再过了两天之后，又传来消息讲拉萨路死了。当耶稣听到拉萨路死的时候，他就起身往马大的家去。门徒看着耶稣真的有一点怪怪，门徒其中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用哪石头打你，你还要往他们哪里去吗？门徒他们私底下在猜，拉萨路是耶稣的好朋友，他听到拉萨路病重，耶稣没有行动，现在他死了反而有行动。因此呢，其中有一个门徒就提醒耶稣，耶稣你知道吗，犹太人最近要拿石头打你，他们在猜耶稣没有行动，可能是怕犹太人用石头打他。多马就加一句话，多马就对哪个门徒说，我们也去跟他一同死吧。多马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到，耶稣啊，你是否知道现在外边的情况，犹太人他们已经预备石头拿在手中，你还要去吗？如果你真的要去，我们也跟你一起去，就好像拉萨路死一样，没所谓。第二个意思可能是说，耶稣啊，你既然要去，你那么冒险，我们也不怕死，跟你一起去。从这个对话里面，我们看见多马是一个很爽直的的一个人，他里面有什么他就讲出来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场合。另外一个场合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对他们讲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担心我，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住处，如果没有，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，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也在哪里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哪一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当耶稣在最后的日子跟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，门多马听见耶稣讲我往哪里去你们也知道，哪一条路你们也知道，多马很直，他自己知不自己不知，他怎么说呢？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你讲你要往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？哎，我们看见多马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门徒，他是一个好学生，他不轻易糊里糊涂的接受人的意见，接受人的教导，他接受的东西必须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，他不是为辩论而辩论，也不是为怀疑而怀疑，他是一个诚实求真的一个的学生。你知道吗？因着多马这样子问耶稣，耶稣你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路？因着多马这样子一问，耶稣宣告了一个世人最宝贵的最重要的一个的指引，就是什么？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接近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哪里去。多马是一个诚实求真的一个人。两个场合，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场合。第三个场合是讲到多马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讲七日的头一日，七日的头一日是指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过了三天之后，过了安息日，七天的头一日就是今天的礼拜天。七日的头一日，耶稣复活了，耶稣也先后向一些门徒显现，但是这一半的门徒怎么？哪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，在一个牢房里面，他们聚在一起，门都关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们 心里面很怕犹太人，因为在外面太多的谣言，太多的传说。罗马政府对哪些兵丁讲，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，对他们讲，你们要讲什么？耶稣的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了。有些人讲耶稣复活，有些人讲不是，是他的门徒祭造出来的，他们偷了耶稣的尸体。因此门徒怎么？门徒很怕，不知道犹太人会怎么来对付他们。他们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实际上门徒心中有很多还没有理好的一些的立命，门徒之间一些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哪一天在过去的一个礼拜短短的时间里面，在门徒当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门徒彼此之间还没有消化，还没有了解。我们如果稍微思想一下，我们就知道门徒之间他们的心里面其实太多东西还没有消化，一突然之间讲耶稣复活。我们来回想一下，当耶稣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的时候，门徒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就在争谁伟大。耶稣设立最后的晚餐，在最后晚餐上面，一听到他们在哪里争谁伟大，耶稣突然之间起来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，洗完脚之后又设立圣餐。你知道吗？在圣餐里面，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，一同来读。预备请。人子固然要遭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要获了。他们就彼此对问，是哪一个要做解释？门徒起了争论，你们他们中间哪一个可选为大？哎，他们这个议题一直在脑海当中。他们心里面虽然耶稣讲他有人要卖他，门徒回答耶稣两句话之后，他们又起了争论，谁为大？意思是什么？当耶稣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谁是 number one？ 谁是我们的领袖？之后耶稣就带着门徒三个门徒去克西马利园去祷告。之后很快传来消息，传来什么？耶稣被抓了，耶稣被审了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还有人耶稣被打被钉十字架，还有人传说，哎呀，有一个他们中间的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在外边痛哭。这些的很多的消息，你要知道以前的消息没有今天我们拿起手机就可以很听很讲，他们就是传来传去的。他们还有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，大部分的门徒都跑掉，只有约翰跟几个妇女站在十字架的下面。好了，耶稣断气了，安息日了，过了不是一下子七天的头一天，又看见耶稣啊复活了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门徒自己本身还没有消化。圣经里面讲他们怕，除了怕犹太人以外，他们还有一样，就是门徒彼此之间哪个的矛盾，他们还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的谈，突然之间讲耶稣复活了。就在哪一种的矛盾，哪一种内心没有平安的里面，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。耶稣对他们讲，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讲，愿你们平安。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实在需要平安，因为矛盾太多了，外边的犹太人跟他们有矛盾，里面的门徒之间彼此有矛盾，门徒正需要平安。耶稣对他们讲，愿你们平安。但是很可惜，第一个晚上多马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。我们不晓得多马不在场的理由是什么，是不是因为耶稣受难死亡带给多马极大的震惊跟悲痛，使他一时之间需要有一点时间独自一个人在哪里思想沉淀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总之哪一天晚上多马不在他们中间，耶稣向门徒显现之后对门徒讲，你们看我的手，看我的肋旁。之后耶稣又不见了，耶稣向门徒显现，集体的十个人都看见，之后耶稣不在。 我相信门徒一定看，哎呀，在我们中间，今天多马没有在我们中间，他们赶时间去找多马。他们看见多马之后，遇见多马的时候，对多马讲什么呢？他们哪些门徒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了主。我相信门徒一定讲，我们看见主带痕的手，我们看见主拿个被刺的那热盆。于是多马就反应，他讲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我指头又探入他的钉痕，用手伸入他的肋旁，我总是不信。前面我们了解了多马是一个怎么的人，一个怎么的学生，他是一个要求真的，一个很诚实的。现在门徒跟他讲，我们看见主复活了，看见复活的主。多马讲，我非亲手摸到他的钉痕，我非伸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是不信。我想问，我们思想一下，多马究竟是不信门徒所讲的话，还是多马对耶稣不信？最终他是不信什么？虽然多马不久之前亲眼看见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耶稣自己也曾预言过他要受苦死而且复活，这个是耶稣讲的，门多马也听过，但是多马没有亲身亲眼看见。还有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两个不同的谣言，一个是讲的耶稣复活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门徒偷了他的尸体。多马给外边很多的谣言，已经弄到他怎么？我要求真，我要亲手摸到主钉痕的手。可能多马对门徒肢体实在，门徒都讲我们看见复活的主，可能多马会怎么理解呢？会不会是肢体的幻觉，还是怎么样？他要进一步求证。耶稣复活的主，他知道，在十个门徒当中，多马对他很多的疑问。过了八天，圣经里面跟我们讲，耶稣向多马显现。圣经里面讲，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面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讲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耶稣知道十一个门徒，犹大已经向掉自己死了，剩下十一个门徒，十个显现，有一个不信，多马不信。我看见我们的主，他一个都不想去，他不想多马就这样子带着疑问就这样子的离开。虽然多马看以前看过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但是当他心里面有疑问的时候，主知道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再一次来显现，这一次多马也在。很明显的，这一次耶稣是冲着多马而来，是为多马而来。耶稣显现之后，在他们中间讲同样的话，愿你们平安之后，耶稣就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虽然是一个很严谨求证据，他要证明耶稣是复活，可能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门徒多次看多马讲，但是对多马来讲还是讲不可以令他相信。耶稣的出现，耶稣叫他多马，你伸出你的手来，耶稣是责备他吗？我不相信耶稣是责备他，耶稣是体恤多马的疑惑，他不愿意有一个人就随意这样子失去。耶稣回应了多马
你心内心的疑问。弟兄姐妹，多少的时候耶稣来回应了我们内心的疑问。我们这一组，如果我们单单有头脑上的知识，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主的时候，我们经不起风浪。当风浪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怎么？我们最快放弃的就是我们对主的信相信，我们就会放弃我们的信仰。圣经里面跟我们讲，靠门的就为他开门。多马有疑问，多马要求真，就好像靠门一样，耶稣为他开门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为多马开门。多马讲，我要亲手摸到主钉痕的手，我要亲手探入他的肋旁。耶稣就对多马说，过来，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耶稣回应了多马的需求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多少时候也同样回应了我们内心的需求，是不是？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风暴之后，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之后，我们过后就把主怎么忘记。在病痛的时候，哦主啊，如果你保守我，你医治我，解除我的病痛，我好之后我就要全心全意怎么来服侍你。结果好了，我们怎么？我们忘记我们曾经这样子的励志，我们曾经这样子对主讲过的话。或者遇到困难，遇到危机，事业上遇到危机，我们也同样对主说，主啊，如果这一次你带我经过，如果这一次你把这个危机变成祝福的话，我一定全心来服侍你。我们讲过太多这样子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主许下很多的诺言，带了很多的东西。我们来看多马，他怎么来回应。是他怀疑主复活，但是主向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看多马，愿多马的回应成为我们今天我们重新在主面前来悔改。多马怎么说？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很简单一句的话，多马表达什么？当年多马的问题让耶稣讲出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今天多余的多马，当耶稣向他显现，向他邀请，多马讲出搅动人心的一个宣告。他宣告什么？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回想一下，这一句话我们讲过多少次？但是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这意思。听到人家讲，我们也讲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句话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是被罗马统治的，罗马的皇帝该撒，只可以该撒是主，只可以该撒是神，谁讲其他人是主，其他人的神，就要被杀，就要被抓，最少放在监牢里面。但是多马怎么？多马突破了，他当然主向他显现，主回应他的需求的时候，他勇敢的宣告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当他亲眼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的怀疑消失了。我相信他并没有再需要用手摸耶稣的钉痕，再需要用手去探入耶稣的肋旁。对多马来讲，耶稣的复活并不是违反理性，是超越理性。什么叫超越理性？很多时候我们用理性来分析一件事情，好像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在西安那些大学生读完大学之后，在我们能看起来总是会去找一份很好的一份的职业，进大公司赚大钱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为另外一种的心智愿意去做传道人，没有固定的收入？理性想不通，是不是？是，今天很多的时候都不是用理性可以回答问题，是超越理性。什么叫超越理性？我们是用信心来回应这位复活的主。对多马来讲， 当他讲的时候，多马他的意志，他的全人献服在复活的主的面前。不单止多马，他把他跨越了传统的束缚，他放下了他的理性的障碍，他再不用理性来分析，他用信心来回应主。他对主说：主啊，你是我多马的主，你是我多马的神，你是我多马的主宰，你是我多马的神。意思什么？今天我有的生命是你给我的，我今天的生命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，你来指派我，你来引导我，我愿意怎么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很奇怪，下面耶稣对他讲的一句话，耶稣讲什么？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通常我们都会感觉耶稣好像在哪里怎么责备他，是吧？你的信心太小了，我平时跟你讲的话你都不信。我们会这样子理解，耶稣讲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。就是耶稣这句话是责备多马吗？不是。当我在三思想的时候，耶稣极力，耶稣期盼多马，期盼什么？多马，你因为看见就信，有多少人有你的福气？有多少人可以亲眼亲手摸到我？没有。因为耶稣很快就什么，就升天了，对不对？升天之后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，还有谁也只要一小区的人看见复活的主，看见耶稣升天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人，第一世界后面的人，还有一个叫扫罗的也主向他显现，之后还有吗？好像没有很多的人。那么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，是怎么理解？谁可以使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，谁可以做这个事情？弟兄姐妹，这句不是责备，主把更大的使命托付给多马。多马，你要去使那些还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再讲，谁可以使中国多少的人没有看见主，但是信了耶稣的？谁？200年前，神感动海外那些宣教士，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的中国，来敲我们中国的门，福音这样子传进来，不是责备，是一个更大的挑战。你知道第一世纪因为罗马政权的缘故，还有门徒看见复活的主，传耶稣复活了，结果呢在耶路撒冷，在整个巴勒斯坦，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环境，政府要对付犹太人，哪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也要对付这些叫信耶稣的人，讲耶稣复活的人，结果哪些的犹太人，很多人就怎么，因为被逼迫的缘故，他们就逃亡。你知道因为当时扫罗他在耶路撒冷要抓基督徒，结果基督徒很多就怎么，就向北边逃。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图里面，我们知道西边是大海，结果他们逃哪里？他们向北边逃，除了向北边逃以外，我们看这个地图，他们就向东边逃。东边是什么地方？是伊拉克、伊朗、沙特阿拉伯、亚富汗，再远一点巴基斯坦，再远一点印度，再过来一点是我们的中国。当时很多的犹太人，包括一些信徒，他们就向东边逃，逃亡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收集资料找书，我看什么呢？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，犹大死了，剩下11个。那么这11个后来怎么样呢？彼得有一点点资料记在使徒行传。那么其他的呢？哦，原来在教会历史里面看见其他的门徒，他们都为福音的缘故，很多都殉道。再看回多马， 多马怎么样？多马给耶稣讲，你因为信看见才信，那些没有看见的人信的人有福了。多马就接受了这个使命，去使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成为主的门徒。他去哪里？教会历史里面一些资料告诉我们，他在伊拉克、伊朗一带的地方，向着那些逃亡的犹太人传福音，去到亚富汗。第一世纪在亚富汗有很多的犹太人，他不单只去到亚富汗，他还要去到哪里？他来到印度，他在印度的地方在哪里传福音？印度当时是婆罗门教，按照一些文件的记载，多马最后的脚中在印度传福音。有一次当他传福音的时候，给印度婆罗门的一个祭司拿着一只长矛在他背后，但他没有留意在意的时候，就他在背后就刺过去，结果呢多马就死在印度。这人看起来多马死得很惨，被长矛刺死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多马不是在人看起来死得很惨。你讲陈牧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呢现在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地方有一些遗址，那些遗址里面呢有很多记在多马的脚中。他们那边呢这个教堂按照他们所记载的是第一世纪所建立的，这个教堂叫圣多马教堂，就是纪念多马去到他们中间印度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看回去，今天如果要从耶路撒冷去印度，可能坐飞机一下子就飞到，以前没有飞机的，交通工具也很困难的，他们真的付代价把福音传出去。多马从怀疑到完全的摆上，他讲我的主我的神，他就真的做到我的主我的神。他不是人家怎么讲我的主我的神，我也照样连我的主我的神。因为你们当我们在对主说主啊你是我的主的时候，我是否愿意把我的生命主啊我真的交给你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是我的神，今天我有生命的信息都是你给我的。圣经里面跟我们讲，我们一同来读，预备一二请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么求他呢？未曾听见，又没有奉差遣，怎么全道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！我刚才说，这人看起来多马是惨死，死得很惨，但是从神来看，从耶稣基督看他，多马是一个他的脚中在天家里面何等的佳美。宣教的中国里面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，要唤醒沉睡的中国，我感觉这一句话应该现在应该要改。中国的教会跟海外教会真的很大的不一样，他们有感动就有行动，他们起来了，再不是沉睡，反而沉睡的是海外的教会。我们被物质很丰富，把我们怎么都令到我们沉睡，我们有感而没有动。但是求主，我在想，神做事真的很奇妙。以前神用法老，一个要杀害犹太人的法老，保存了犹太人，保存了雅各的后代，在埃及400年的时间，保存了摩西， 神今天
用一个无神论的大国
中国来成全他整个复印的计划，神做事真的奇妙。
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唱这首宣教的中国的时候，让我们这首诗歌也激励我们，不是唤醒沉睡的中国，让我们彼此被叫醒起来，愿意吗？愿意吗？让我们一起被叫醒，
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
唤醒沉睡的中国，更唤醒海外的华人教会，唤醒我们，让我们也愿意回应主的呼召，用行动来报答主的恩典。